早上好，又是梦寐以求的星期五，大家本周工作还顺利吗？
职场很深，陪你度过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星期五。
大家好，我是 M，
我是 Vic。
请问 Vic， 本周工作顺利吗？
算还不错，但是又有一点
怎样，
心又痒又去算了两年。
我知道，所以我就想问你这个，因为我看你坐火车，爸，你真的很努力耶。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疫情嘛，会造成大家的就是会未知迷惘。
没错，所以我为什么都觉得大家有迷思，我都说你们看 Vic 那一集，然后把他笔记抄下来，然后有问题私讯他。
对，因为大家可能不了解说算命就是算命不一样，你要先算大盘，你了解大盘后每一年都会有些微调整。
是啊是啊，
这就是流年。我昨天是去算流年。
你算2021吗？
就是算过完年，他们算农历年。
对对对， CNY 嘛。哦，
对对，
了解了解。然后呢，
就通常老师有说你要算流年，你不可以一早就去算，你通常要在农历的10、11、12。
Oh，
就是接近尾端，是像我这样的，是农历十二
月。就像外商公司要 focus 下一年的意思是一样的。
你说看那一集吗？
你好认真哦，因为我一直很想问，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很想问他，就是想说，哦，原来不管是哪一个行业，都有就是压货的，
那哦，
你知道压力啊。
但他不说那个不是吗？
对啊，但是
他一直澄清不是。
但是问题是我心想说啊，就很像便利商店，或者是你知道，超，
我懂。
对啊，他们还没到月底，可是现在很多都不敢压存货了啦，因为那个账会不平，不好做啊。
对，因为其实我们会计师也会查，他们会。因为我们会看期货，我们不是只说12月31号就没事
了，就是我把货挤出去就没事。我知道，因为后面好像
我们还要看期货你
有
没有那个退货之类的。
那你先说啊，那你怎么样啊？
年后就是工作好像会比较好。但好像
不是很好吗？
因为就是觉得今年实在太累了，他给我一个80分的一个分数。
80分我觉得 OK 啊。
对，但他说可能会犯小人，所以我告诉你们哦。
怎样？
有一个是活动叫做，就是每年的2月跟11月，会有一个叫做祭改，祭祀的祭，改变的改，就是你可能有犯小人啊，或你有车官什么之类的，你就呈报玉皇大帝帮你改运的概念。
OK， 理解。
对，就可能把一些天一些不好的运改掉，但不是说你就会大富大贵的，只是说比较顺。
哦，了解。
还有一个叫补财库。
哦，这个很重要。
补财库不是说你会赚大钱哦，补财库是有点像是
补起来这样吗？
对，就有可能 你就会有一些意外资流出的钱，就你可能会不守财，就乱花钱等等。
理解。那我要去哪里找玉皇大帝？
就是到他那家公庙，那个公庙，对，他就会给，就是你会，我那个行情那就2000以内啊，就是祭改加补财库。
理解。
对，然后你要准备，他是叫我说准备带900块，就18个50块硬币，然后他就会帮你做法，然后你就要放在那边，就不要花。你可能留，
因为我知道，就有点像你去指南宫拿那个
钱木，
对啊，你没有再花嘛，
因为他会帮你做法，就变成钱木。
对对对对 对，
对。
哦，了解。
他是教我说9个放在神明桌，或者是自己的衣橱，或者还有另外9个，就是18个嘛，就是一个9个放在自己。家里不要花，另外9个放在你会流动的账户。你知道现在国泰，我又有金转户是国泰，国泰的那个自动提款机不是可以存钱吗？可以存硬币耶。
哦，我不知道耶。
可以存就零钱。
哦，好酷哦。
在大安那边可以。
完蛋了，我一直觉得 Vic 就是来跟我的生活之外玩啊。
就是这个补财库的，就是把有点像就是把这个法力进入到你的，
但是就是每一年的2月吗？
2月跟11月，我就会在2月做。
哦 ，OK OK， 我会把这个记下来，然后再问你。
然后这家我觉得蛮推荐的是，因为通常补财库是一个人一个，就是一个人一次收费，
当然，
但这家是一户一户，
一次就帮你一个 family 全部帮你做好，
就一户就是2000以内。
哦，那不错。
对，但18个硬币是自己的。
哦，
因为他会还你嘛，就等于说那900块是你自己的。
对啊，哎，这个蛮重要的。
对，
就是这个有点像人家去拿去指南宫拿钱母的意思是一样的。
对，只是他那个2000以内那是有点像服务费，就他们会帮你做法什么之类的。
哦，了解。但是我想要分享一个，我觉得这个可以叫，因为我这礼拜我觉得这题还是我走在路上我还在思考这题怎么解。就是反正就是朋友的朋友，然后他就问我说他现在遇到一个困扰，那 我不是自称就蛮会解释老板的那问题吗？因为我就觉得 anyway， 反正呢就是意思是说他是个女生，然后他上面的直属老板是个男生，近期呢这个部门来了一个男生，然后后来他就发现，他说他其实跟这个老板 一直共事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其实他一直隐隐约约都有觉得老板有一点点，你知道男女的那种，不能讲歧视，因为他没有很明显的歧视，但是他很常在一些言语行为上面就会有这些歧视出现，
就像开黄腔吗？
我觉得不是开黄腔，会他说不是开黄腔，他说会比较像是这电脑类的啊，女生比较不懂，所以你去找 IT 哦，你不要自己解决，你去找 IT 就会很多类似这种小事情。但是因为你久而久之，你两年了，所以你还是会觉得天哪，这个东西一直存在，你不是一次两次。那为什么他觉得非常的明显？是因为部门来一个新的男生，所以呢，后来发现主管任何的东西都会跟这个男生聊。任何新的不管跟公司跟工作有没有相关都会跟这个男生聊，然后或者是跟工作有相关，就算是女生呈报给这个我这个朋友的朋友呈报给他老板的东西，老板第一时间会找这个男生聊。
哦，我就觉得是不是
你懂我那
句话，老板觉得男生都是有能力可以胜任，对，他就是一个刻板印象，觉得男生就可以。
对，但是他又不是在歧视，但是问题是因为这些小行为其实真的是已经，他说本来还不觉得怎样，但是他说半年之后他发现有一点，然后因为现在两年他自己非常确定，加上这个男生来了之后他更确定，所以他问我要怎么做，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一题真的是一个好题目。
我觉得这题这只能
很难，对不对？因为你
把时间拉长了。
对，没错，因为你不能换你不是说你不爽就换老板，没有这种东西嘛。
对，
而且我一直鼓吹你，如果非常讨厌那一个人，你就要一定要赚到那一个人钱，或者是把那一个人踩在头顶上。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在思考之后，我就跟他说，因为我觉得在老板在你的直属老板的心中，你的价就是比那男生还要低。所以我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你要提高你的价值。
对，
那提高价值要怎么提高？因为我觉得这个有很多的美感，因为这还要人事物嘛，这三点。那要怎样的美感？我就说，我觉得目前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就是你找别的部门去吃饭。
哦，
找别的部门，最好是找那别的部门在聚餐的时候你也插进去。你懂我那意思吗？
哦，我懂，我懂。
然后因为我就说，你千万不要就是好像要笼络老板，然后跟你的直属老板，然后这边哈拉，然后好像要跟他套好关系，因为我觉得那你只是热脸去贴你的冷屁股。因为你再怎样，那老板还是会跟那个男生一起，你知道，比较 close 嘛。那但是你又不能是说，好，那既然老板跟这个男生比较 close 的话，那我就一直跟这个男生 close。 我说错了，这一招也错。
对，不行，
完全不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变成那男生就更炙手可热在那部门或在那公司里面，这也不是你要的目的啊。
就老板就可能抓住那男生就好了，因为 他想说你跟那男生也好。
没错，这是一个很，其实这一个很小的事情，可是却这一点就有一点难，你知道，难把它做出来。但我觉得你讲对，时间要拉长，
就抓大放小了。
对，
就是你要抓一个可能是年度最大的预算案还是什么案子，你就要好好表现。
没错，
你就要忍。
对，就是只能忍嘛。然后还有一个，那我觉得最终就是你要怎么去提高那个直属老板心中的价值。因为有的时候不，因为有的时候不是你自己亲自去提高，他就会觉得哦，你在他心中的价值很高，因为他刻板印象已经在那里了，完全没有办法去改变他刻板印象。所以为什么说，我觉得就是第一，跟跨部门的合作要多，然后跟跨部门的聚餐，最好是跟跨部门聚餐的主管也一起。
哦，这不错。
因为你只能这么，你在同一个部门，你现在没有办法做任何事，
有跨部门的主管才有主导权，
决定权。对对，然后跨部门主管你会发现，哎，他好像也跟你很好，你的直属老板会怎么想？
你
懂哪意思吗？
我懂，我懂。
对，但是你又不能表现太明显，反正你也不可能永远一直跟跨部门的主管在吃饭嘛。
对
对啊，但是你偶尔一两次，然后还不要主动提哦，聊天还不要主动提，
对，
就是让那个
他们主管间聊天的时候，
对，才发现，哎，你们那部门那个好像做很不错什么的，你就都不要提，因为这样你才有办法提高在主管的价值，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不错，
因为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一招，我真的是有思考了一下，大概思考了十分钟。
天，你好认真哦，你怎么这么好啊？
不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就因为你知道我又是女生嘛，所以他是说有一点不是言语歧视，可是行为上面就是又会有一点这样的歧视，所以你知道愤青的个性又出来，我说让我好好想一想，所以我十分钟之后立马打给他。
不然可以去祭改一下。
对，沙士是也很适合
可以去祭改，然后是我们叫五鬼啦，就是犯小人，
或者是逆那个水逆，有没有
水逆？那就星座了，
所以就是这样啊。可是我觉得，因为对面一直看我们很久，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好像很不会、欸。
他们好像不是都是做事居多吗？就比较应该没有。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产业，我觉得有一些人若不想要跟人相处的话，一的做遗体修复师。因为真的啦，我后来遇到好几个、嗯、就是你知道包含那个检体师嘛、嗯、或者是遗体修复师嘛，他们后来都跟我说，其实我跟你讲，跟死人相处还比较简单。然后我完全跟他说，你 get 到的 point。
你这样讲也对啦，这样我还
是
很害怕、
啊、你还是很害怕，真的、
喔、我还是很害怕。
可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 有一天我可能真的很可能就 去做遗体修复师、欸、
哦，因为是 我是不敢看恐怖片的人，跟那种血腥片的人。
可是我也是啊、就是
那
可是你帮他洗澡啊，修容而已啊。
那不是有讲说，不是每个都是完整的、
啊，
就是还是会
有对啊对啊对啊。那技术可能还轮不到我，因为我、啊、我的手毕竟很不巧。
你说毕竟要高 level
对啊对对对对 对，没有啦，我们还是先欢迎今天的来宾春春。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春。
按照惯例，我们还是要先问一下，请问春春本周工作顺利吗？
我觉得到了年底真的很忙。
我以为他要说、欸、我觉得我工作比你们听起来还要简单一点。
是因为过年吗？
对，因为过年前其实是整理的旺季。
是 啊， 是啊，我们还是先请春春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嗯
OK， 好，大家好。那我目前的话是在那个居家诊疗室担任那个诊疗师的角色，然后也有就是协助诊疗师的培育这个部分、
哦、培训就对了。
对对对，
诊疗师嘛，整理
加
聊
天，
加聊天，嘿，听起来好像蛮简单的、欸、
对啊，
不会，我觉得整理房间很可怕。
不是啊，哎、欸，若是不想跟，可是他这个还是要跟人相处啊，
对，会有很大一部分。
对啊，他这占心理部分太多了。
但通常会想找人聊天的，应该就是生活上没有朋友的人吧。
可是他
有一部分是、欸、
真的吗？
对，就是我们有一部分客户，他确实就是。可能说他平常在家里可能都没有什么人听他讲话吧，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们分享很多比如说我们在整理东西的时候，他就看到某一个东西，然后就想起回忆之类的，
然后就跟你侃侃而谈。
对对对，然后他就跟人讲说啊，这个是他什么以前什么样怎样之类买的啊，或什么。
那你可以出书欸，他有收集很多那种
欸，对，可是我真的我想要讲一点、嗯、我觉得因为我平常上班还有就是录 podcast， 所以还有因为还有之前的一些的工作经验、嗯、其实我下班我晚上在家我根本不想讲话，我一句话都不想讲欸、嗯、我说是、哦、我是这一种的，所以我不知道你、哦、我不知道真的会有人是想要聊天你知道吗？
嗯，也不是说他想要聊天啦，因为通常其实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会需要去跟这个客户了解他平常东西他怎么用的，因为我们才知道说哦，他的使用习惯是怎样，或者是他平常生活会用到哪些东西。
可是那我要讲，我觉得那这样就会变成很好像又要把内心的我拨开、欸，哎、
嗯，嗯，
是吗？
确实是因为其实，因为其实一般如果只是把他东西就是比如说摆整齐、嗯嗯，那种的话可能就是。不太需要讲什么啦， 对， 對、
啊、
可是你如果真的要去帮他解决，比如说哦，他如果东西常会找不到、嗯、或者是说他希望就是他的东西可以放在他更顺手的位置、嗯、那你就必须得去跟他了解说欸，那他平常到底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对他会还蛮走进人家内心世界。
对、啊、因为我在想你怎么会是對對對哦，所以因为要问他这个东西、嗯欸、就等于是有点像我一开门回到家、嗯、玄关或者是我放雨伞的，所以你等于是这些习惯你几乎都要知道，你才有办法帮他可能重新安顿或者是重新整理一些物品他的位置、
嗯、就是会更贴近他的生活习惯啦。如果他愿意就是跟我们分享这些的话，我们可以帮他做，就是让他使用起来会更顺手。
做最有效率的吗？就是刚刚说把那些什么咖啡机啊放在、嗯、你就可以让他说假如他现在在煮咖啡的时候、他就可以去可能就去煮水还是什么之类，就是帮他做一个最
有
效率的位置。
对对对，就可能说看他早上起来比如说他就习惯会有比如说冲泡麦片啊，或者是他会连带着他会比如说泡咖啡什么的，那我们可能在帮他摆放这些小家电的时候，我就帮他放在附近，对，他就不用一直来回走来走去， 或者是说他每次要拿一个东西他还要把柜子打开然后把东西拿出来之后才能用。
哇，这
很棒耶、欸、
对啊，原来这么细哦、喔、
对还蛮细的。
可是那我想问一下，若是我以很广义的问说，请问你这个跟道服清洁差别在哪里、
嗯、哦对，因为其实我们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客户他们会不太清楚说就是收纳整理跟清洁，
道服清洁、就
是、对对对，那个的差别是什么、
啊
嗯、或者他们常常还是称呼我们就是打扫的
可是不是啊，我都知道你们叫诊疗师、啊、
没有，他有时候还是就觉得哦就那个打扫的这样子、
哦、
对
姐 OK
就是他其实很大一个不同是说因为像道服清洁的话他主要解决是脏的问题，就是可能说你平常会有灰尘 啊或者是你东西用久了本来就会有一些使用痕迹，那它主要是帮你解决这个部分、嗯、那我们在做收纳整理的话主要是帮它解决乱的问题、嗯、对，就是很多它东西会比如说它就是用一段时间然后就可能很多东西就已经不知道在哪、嗯、或者是它可能就是可能说这边也有衣服那边也有衣服、嗯、就到处都有这样、嗯、对，那我们主要是解决它东西乱的部分。
那我蛮好奇的，那你请问因为道服清洁这个东西它可能会根据你家里的大小大概告诉你我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嗯、但是你这个还要走进人家的心里、嗯、那请问我要怎么去判断诊疗师到我家然后要花多久时间来把它整理好？
其实我们平常在预估那个工作时间的话、嗯、我们其实也是跟客户讲大概、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讲到很精准啦，对，
okay, okay.
那因为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累积一些整理的经验嘛，那我们可能就以一个经验值来讲，我可能平常来讲整理一个空间，可能说像一个房间、嗯、然后比如说厨房、嗯、客厅，就是以空间去做划分的话平均大概是处理几个小时、嗯、对，那这部分的话还要去看他说他到底东西有多少，可能说就是比如说像一般已经生活二三十年的家庭、嗯、那他可能比如说家里成员又有四五个人、嗯、对，那他的物品量其实相一般来讲都会蛮多的，因为他已经生活很久了，那或者是说他如果只是一个就北漂的然后就租屋住、
嗯、还是可以找你们、啊、
对也可以，那他可能比如说他就只有一个小套房
啊
那他的东西相较来说他应该会比一个家庭还要少，
对啊，
对，那我们其实也是会去看他说他到底有多少物品量，然后还有他就是物品乱的那个程度。
哇，我不知道北漂的也会，对对对，也会找你们呢、欸、
会兼顾搬家吗？就整理好之后就搬家？
有我们其实有很多 case 也是搬家，就是可能说他要打包东西然后还有做新家的上架，那他也会找我们这样子。
对啊，因为好像一次弄到好的，
就是 A 屋搬到 B。
对对对对对，而且因为其实会很建议说趁搬家的时候做那个物品整理
断舍离，
对，因为你可以把一些就是不必要带到新家的东西在打包的时候就先筛选掉这样子。
嗯，理解。
对对对，
可是那我想先问一下是说请问这个诊疗师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啊、嗯、因为
哦，
好像也是这阵子这一年来好像才有的、欸、我是对啊，嗯
OK 那因为其实收纳整理的话其实是国外其实很早就有这个概念了。
收纳我蛮常听
到的，对对对，像我们应该大部分知道应该是日本的收纳，
对对对，
因为他们就是非常的物尽其用，
对对对，
就是整个家可能到处都有机关，可以把东西放进去，
连地板都可以，
对，从地板就可以打开，
这样没错，沙发里面要放卫生纸
然后可能说那个楼梯下面的空间也都要用这样，他们很厉害的是收纳这个部分。对，然后那为什么就是我们会叫做诊疗师的话，因为其实我们会比较强调是说除了整理就是一般的东西的整理定位以外、嗯、我们还需要去跟客户了解他的需求，所以我们会有聊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不是叫收纳师也不是整理师，就我们是叫诊疗师，
也不是道服清洁，
对、
就是、
也不是打扫的
我们不打扫是不是？
我们就是我们重点不是在打扫啦，可是就是可能说就是顺手帮他恢复，可能说整理完或有一些地上脏 啊或
是
柜子脏，我们会顺手帮他做，可是我们重点会是在于说帮他把东西先整理好。
對對對，那我想问一个，因为我有一个很大困扰，就是我桌上虽然很乱，后每次整理好、
嗯、
但是因为
大概一个月五个礼拜之后
对，然后有很多灰尘我该怎么清洁那个灰尘？
灰尘其实还是会比较建议说你如果真的想要真的擦干净的话，你还是要先把桌面上的东西全部都先搬下来。
太累了吧，
因为你东西如果你东西摆很多，你要擦的话其实你就只能找那个细缝擦，那你还是擦不干净啊。
嗯，
对啊，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要全部擦的话，还是要把东西全部搬下来然后再擦。然后擦的话就是如果是灰尘比较重的话，会建议先用湿布先
擦过一次。
对对对，嗯，就是可能多擦几次啊。
所以有没有什么特级的吸尘器？
就
因为我发现好像吸不起来。
对啊，我知道你讲的
放太久真的吸不起来。
对，因为它已经太厚了，对，它可能还是要用布擦。那你除非是说你就是擦完之后接下来的清洁方式，你就是它只要稍微有一点灰，你就把它吸起来这样。
哦，那就要很勤劳这样子。
对，
大概五六个礼拜就会开始全部都很多灰尘
啊。对啊，因为灰尘这个东西就是它只要时间久，它就会出现。嗯，
哦，会不会是你人为带来的？
什么意思？
本身有很多灰尘。
对，本身有很多灰尘。
我没有。
但是我想问一下，是说，哦，那请问，那像你们居家，嗯，你们是居家诊疗师嘛？
嗯，
那你们像你们公司有几位诊疗师啊？
哦，我们诊疗师其实如果以人数来讲的话是很多，因为我们有很多就是他是兼职的伙伴。
哦，也可以啊。
对对对，我们其实很多诊疗师都是兼职，他们可能比如说平常有工作，然后他们可能就是用下班时间或六日，
这样也可以，
也 OK。 对对对，
可是那我若是消费者，我就会很想知道，嗯，那你懂吗？我就会很想，我会觉得那我请的这个人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的有经验，或者是没有那么的具有资格来当诊疗师，因为你若是兼职的话，
其实他跟兼职全职的话其实差别是还好，因为他因为我们其实还是都会有定期的去做，有点算是一个验收，就是我们自己内部会做验收，就是大家还是要精进自己的整理技巧这样子。
是小考试的概念吗？
对，有点
验收。
不好意思讲这么明白，就是要去
对啊，
讲直接一点就是 auditor 啦，然后但是直接，但是以 indirect 的讲法就是验收。
验收，哦，好。
对，
但是你要进你们公司，假设我要当诊疗师的话，请问这步骤应该是什么？先去报名吗？
要先上课。
哦，要先上课。
对
对
对，
要上多久？
课的话其实还蛮快的啦，因为我们有分，我们自己公司有开那个诊疗师的课程。
Okay, okay.
那我们是分就是有初阶跟中阶课。
Oh, okay.
那初阶课的话其实一天就是八个小时就可以结束。那初阶课其实主要是让大家就是上完课之后你可以整理自己的家。
Okay.
就是教你一些整理的步骤，然后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怎么处理这样子。
所以他不一定要当你们的诊疗师，他可能只是单纯的是我想要学一点点的东西，然后来整理我自己的家。
对对对
，OK， 了解。那中间呢？
就是比如说他上完初阶，他可能觉得说，他还是他有意愿想要去别人家整理，或者他想要把这个当做工作。
Oh, okay.
对，那他就会上中阶的课程。
所以还是 OK 理解。那中阶跟初阶差别在哪里？
中阶的课程比较偏那个，我们会教就是沟通跟空间的理论。对，对，那沟通的话比较多是心理层面的，比如说我们会讲一些就是心理学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你要去，我们会把服务设计的概念也融入进去。
了解。
对，那你就可能说你在整理的过程中，你就可以去预估说，哦，客户的心情曲线可能是怎么样走向，那你就避免他可能在很 down 的时候，对，就预防他不要这么 down， 就是你可以做些什么样的改变这样子。
那我想问一个，就是心理，我刚刚听到心理学，我就想到说，那卧室的那些家具的摆设，
对啊，
心理那床到底要不要就是靠死，还是两边都要留着？
床的话
这有没有就是两边啊，就是下床就左跟右。我知道说床头一定要靠死嘛，一定要贴着，
你说
贴靠墙，
对啊，
对，好像风水是这么说的。我的意思是说，那左右呢？左右，因为我自己的话是有一边是风死，就是 L 型，就是直角堵住。那我想说，那如果床，
对，
在心理学上这样是有
心理学，其实我们是没有探讨到这么细啊。可是我觉得那个部分的话，主要还是要看它那一个空间到底多大。 就是有时候他就算他想要留两边空间，可是他房间就这么小，他要怎么留？
哦，也是啊，
对啊，对啊。
可是我知道，你知道要靠墙，但是上面不能有窗。
对，上面不，上面有窗会漏财，
对啊，
而且还有别人会一直窥探你，所以你会觉得你时常分、
啊、
分心，
住十楼会被窥探，
不是，就是你会心理上不安全感，
还有不能照到镜子。
哦，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
你
起来，你起来的时候不要正对镜子，
没错。然后还有，其实最好不要对着电视。我一直发现你
哦，对啊，
不要对着三 C 的东西才是最好的。
对对对，这个话应该算是电磁波影响。
可是因为我不知道，但是因为我后来个人发现，只要你床的地方，就是你那睡觉的地方，你都不要摆三 C 产品的话、嗯，你的睡眠品质其实会好非常多。
对啊，对啊，
真的。然后你到、嗯，然后你，因为太多人习惯我的床前面就是电视，
或电脑。
对，我觉得那个，然后因为你再加上你睡前一定会看这些东西，那个睡眠品质差很多。差很多，因为你睡前刷手机就已经有差了，然后你睡前在看电视、
啊、
然后有些人是习惯我要开着电视的声音睡，哇，那睡眠品质太差
了，
有差。对啊，
那刚刚你讲到心理学是例、嗯、可以举例吗？是怎样的心理学？
哦，就是可能说像你要去跟他沟通的话，就是他会有几个，比如说你一定要听他讲嘛，你不能说就是
当然啦，他负责。
对啊，就是你一定要真的去听说，哎、欸，他到底在表达什么，那你才有机会真的去帮他处理到就是他真的内心的问题。因为有时候他表面上可能他呈现出来他的乱是长这个样子，可是他是有原因造成的，他不会是无缘无故然后他家就长这个样子，他一定是比如说他的生活习惯，或是说他现在的人生阶段，比如说像很多我们客户很多是有小朋友、嗯、很多就是小朋友可能介于就是可能国小到新生儿，就是反正就是这个阶段、
嗯、
那他们家因为就是要照顾小朋友的关系，那他可能没有办法一直常常维持家里是很整齐的状态、
嗯、
对，那你可能就要去了解说，哎、欸，他可能是因为这些状况，那你要怎么样去协助他，让他不要这么困扰这样、
哦、
对。然后还有像是因为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客户他会比较偏向说他没有办法把东西就是离开他这样子，他没有办法丢掉。对，那他没有办法丢掉的话，就是可能会有几个面向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丢掉。
嗯，
对，那我们就是透过可能不同的面向，可能说他是因为就是他现在过去的回忆啊，或者是说他是担忧就是未来，像很多东西会觉得说哦、啊，有一天会用到，
对、
嗯，或是
很多人是这样、啊，
对对，就可能说，哎、嗯欸，这个东西还好好的，我可能未来吧，有一天会用到，可是到底什么时候？嗯、或是比如说像小朋友的衣服留很多、嗯，可是到底什么时候会用到？
就送给别人啊，我们都是这样啊。
对对对，可是有些人他没有办法这么轻易的去转念，就是把东西
断舍离掉。
对对对、
嗯，
那这部分我们就可以去分成，他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没有办法。
那我想问哦，假设他真的是你们用了不同的方式，可能不同的角度去跟他讲、嗯、我就是要把这衣服留下来，
嗯，
然后呢
那就会尊重他。因为真的，因为这个东西是他的东西，
可是你知道那个东西又用不掉、
啊、
就是你知道可能
对啊，可是那个是我们的价值观，
对
对
对, 对，但是那要怎么，那就是先封箱咯，
就是
先收纳箱，
会看他想要留下来的那个东西到底，比如说体积多大，或者是到底是什么物品、嗯、因为如果是小东西的话，其实我们通常就会让他留啦，因为他其实也不会真的就是占了很大的位置。
对,
对，那只是我们会去跟他尽量去引导他说，那我们能不能设一个期限，就是可能说你如果真的你觉得可能说未来一年内会用到的话，如果真的一年后你没有用到，
那要不要丢或者送给别人？
对对对、
哦、
我们会是算是带一个想法给他，但其实当然就是最后有没有执行的话又是看他自己。
但是我觉得这招不错、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以 business 的角度、嗯、你知道一年之后又可以做他的生意。
对啊，对啊，就是可能一年之后再打电话给他说，哎、欸，那个东西处理好了吗、
啊、
之类的，
你不觉得吗、
啊、
我第一个念头是这样啊。
对
啊，
是一个长期的。
所以你们会还是会 follow up 吧、啊，
嗯，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会稍微记录一下这个案子的状况。
所以是你这个是当时候的诊疗师会再打回去吗、嗯、还是你们也是已经大到有客服专线？
我们是有 业务部门在处理跟客户接洽。那比如说像诊疗师之间的话，因为我们其实也会做案子的回报，可能比如说像我今天这个案子做完，然后我会回报说比如说今天做几个小时有没有加时啊，然后这个客户可能有没有其他的需求，就是他会稍微做个记录。
哦，所以你们还有业务部，我以为是诊疗师就直接去面对客你消费者吗？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因为我们算是因为公司的立场，它其实就是一个平台，就是可能就是每一盒有需要的人，就是可能说有整理需要的人，
然
后跟
每盒整理
对跟诊疗师这样子。
哦，那 sales 要做什么啊？我蛮好奇的，那就不用 sales 啊。
还是会需要，因为其实像很多客户他们其实不是这么了解说我们到底会怎么样进行
哦，所以他会在前面的时候就把一些可能一般消费者会有的问题全部都回答掉就对了。
对然后还有加上就是报价。
哦，理解。哦，所以是 sales 去报就对了。那我更好奇，所以假设以公司的角度居家诊疗室的话，请问你们你的薪水是月薪还是 by case 的啊？
因为我主要是在公司里面工作，所以我是月薪。
啊，如果是 part time 的那些人兼职的，就是 by case。
对对对。
论件计就对了。
我们是以时薪去算。
哦 ，OK，
对
okay, 理解。
然后就是看，比如说，你这个月总共就是出班几个小时
okay,
然后就是多少钱这样。
哦，那这样大家了解。所以等于是说，好，假设我想当居家我想当诊疗师的话，我要先上过初阶、中阶，
对，
之后我就可以出班，我就可以出去真的去帮人家整理。
我们会先实习，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其实他真的可能说实习完之后他就发现跟他想完全不一样，然后他就会拜拜了。
啊，还是会哦。
会，因为虽然说比较少啦，因为通常其实会上到中阶课的人大概都是蛮确定就是想要去
往这条路，
对，想要去做这件事。
对
那他们可能顶多就只是因为没有经验嘛，那他们可能就是去到现场会比较知道说原来在整理的现场是这样子进行的。对，或是就可能客户会遇到什么问题，或是我在现场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或者我不想要问别人太 detail 的东西。
也有可能。对，
理解。 OK，那所以那请问春春当诊疗师多久时间啊？
差不多一年。
那 before 诊疗师你的background是什么？你是做什么的？
哦，其实很跳痛。
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蛮跳痛的人。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念教育系。
education
的这一种。
okay.
然后我出社会之后就有当过就是出版社的编辑，然后也有当过就是一些数位课程的教学设计。
哦，教学设计啊。
对对对，
就是有点像好好啊，我要是我可能要开一个 Python 的课，然后你可能要设计内容是什么，然后再去跟要主讲的讲师，然后 double check 目录是什么，然后一堂课要多久，还是要几堂课这样。
对对对，然后就是协助他，比如说把他的那个整个课程去划分成小单元这样子。
OK OK， 了解。然后为什么会想要当诊疗师啊？
其实算是自己有兴趣，然后也觉得自己应该算是会整理的人，
不错就对了。
对，就是从小就是会蛮习惯，可能比如说前一天就是先把自己的书包整理好那种。
哦，这个很棒。
对，我们都不会。
对啊，
现在包包都很乱。
对啊，没错。
对啊，然后就是可能比如说就很习惯就整理自己的钱包啊，然后自己平常在背的包包啊什么的。
然后所以那你是什么的原因知道有这个东西，有这个诊疗师？
我其实一开始我自己不知道。对，然后是因为就我身边的朋友就觉得，他们就觉得我常很多就是桌上看起来还蛮整齐的。我其实是有东西的，不是说极简这样子。
okay, okay.
我会有东西，可是就是他们的位置就摆的还蛮 OK。
就像我们看到那种 Netflix 或者是美国的频道，有些人的有些家庭主妇就是你知道，你懂我意思吗？他的
厨房
对，好可怕。然后是收纳箱的这个颜色的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类似那一种就对了。
对啊，可是没有到这么
强迫症。
对，没有这么强迫症。 可能说就全部要同样颜色那一种这样。
那所以是别人告诉你的吗？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说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就是找那个比如说就是收纳整理，就专门在做收纳整理的。然后我就想说有这种，因为我其实原本也以为就是也不是
收纳，应该讲收纳。
对对对，就是我原本也是觉得说那他可能是就是清洁公司在做的其中一项服务这样子。 对对对，那后来才发现说竟然是有人真的是专门只有做收纳整理，对对对对，然后才找到说哦，原来就是台湾也有这样子的公司这样。
了解，
对啊。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有上网看一下，其实是蛮可惜的，因为好像没有一个证照。
哦，对，因为这个的话，因为其实现在政府
应该要有哎、欸，你懂我的意
思吗？应该快了吧？
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不管是有关居的道府清洁、嗯，或者是有关那个
保姆啊，
对，
那种
收纳师
他们都有，
对，嗯、收纳师或者是像你这个诊疗师，我觉得应该是要一个。一个类似的证照，没有 不,、
啊、
不需要划分那么细，但是可能有一个证照啦。
但我在想应该就是可能未来几年会有在推动这个吧，因为因为现在因为政府其实也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有什么样的证明你才可以从事这方面工作，
也没有啊，对啊，
对，
他没有空理到这个啦，
对，他可能没有空，
还有很多事要做，
对啊对啊。那因为其实这几年也是陆陆续续有各种可能说什么什么师的那种证照出现，
对,
對,
對, 對，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未来几年会发生这样子的事。
OK，
對
對對，那这样大家理解。所以那我想问一下，一年的那你从一开始进到做诊疗师，到现在一年，中间有任何的想放弃吗？或者是这份工作跟你当初所预期的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是不会到想放弃，可是确实会，你在真的去到现场的时候，你会需要去调整。就比如说你自己的心态啊，或者是你可能会就是才真的意识到说，哦，原来在现场其实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比如说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第一次出班的时候，对，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出班是一个搬家打包的案子。
OK，
对，然后因为其实搬家的案子其实跟一般的整理案它的状态其实是蛮不一样的，因为像搬家打包的话，它等于就是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带走，对，那你等于说你去到现场，你就是要，而且你要看那个客户他到底搬家时间是排什么时候。如果他是排你去整理的那一天，那你就会非常紧张。
为什么啊？
因为他就是跟搬家公司已经约好，他就是几点车子要来，
对啊
对啊，把东西载走，然后你要想办法在那个搬家车来之前把所有的东西打包好装箱，对，那个话就是时间压力会非常大，对，然后加上因为如果他厨房又有一些碗盘什么或者这些贵重物品，还要另外帮他做包装，就是怕摔破之类的，对，那个其实跟一般的整理，就是你去人家家里帮他整理，那个情形是很不一样的。
那业务不会确认吗？就说今天是搬家，然后跟收纳整理，然后就是可能会抓，会不会压到，就像你说的时候你会很紧张，会压到那个时间，他应该要提醒一下吧。
会，可是因为其实通常有时候其实你有点难去跟客户讲这些东西，因为而且有些客户他就是会，
他想要一天完成，
对，他可能比如说他是请假再处理这些事情的，那他就会希望说趁他请假的时候把这些事全部做完，对，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是原本自己打包，然后包最后他自己包不完的，他才求救。对，然后可能就时间很近的他才跟我们讲嘛，因为他就原本想要自己完成啊，对啊，那我们就是变成说要想办法在时间压力，然后要符合客户的预算，就是可能客户的预算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同时可能说三四个人一起到他家，对，那我们可能就变成说我们要想办法怎么样就是协助客户完成，然后我们自己又可以比较有效率的去做到这件事。
所以有可能出班的时候是不止一个人，我一直以为是只有一个人
哦，我们基本上都是两个诊疗师一起出班，就是会互相搭配啦，然后也有一个伴这样子，因为毕竟你要在人家家里就是几乎一整天的时间，
哦，了解，
对对对，就是客户会担心，我们自己也会担心，
好好好，了解。那我想问一下，那所以通常一次到客户那一边诊疗师的话，是三个小时这种吗？会有一个基本的小时数吗？
这部分的话我们跟那个居家清洁还蛮像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时数，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这种，
至少的话会四个小时，
理解，其实两个小时也整理不完，
因为两个小时你光是把他东西搬下来可能就结束了，
不是，你
然后就倒在地上，
就还在想当初这个东西，正式卧室都还没进去。
对啊，我们至少四个小时啊，除非是说它真的东西很少，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很小的空间，那我们可能才会去，可能说 其实最少也是三个小时，
就算是个北漂的小套房可能也要四个小时，
要，因为他等于说那个小套房是所有的功能都在那一间房间，这是他的客厅加房间然后加厕所然后加什么，就是全部都在那一间。
那这样大概是了解，所以 这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案子，因为刚好又是第一次出班，
对对对，
然后时间 又有时间上面的压力，
而且那一次我们从早上十点，然后后来因为就是因为东西真的很多包不完，然后我们又加时，然后那一天好像晚上十点才离开客户家。
哎、欸，那我蛮好奇，假设我已经要跟你约了什么、我是消费者，我需要先付定金吗？
嗯，要，就是会需要先付定金。
Okay, okay. 然后剩下的就是等
到
现
场，就是比如说看最后总共工作几个小时，然后再收尾款这样。
尾款的话是可以汇的吗？还是要现金？我尾款想问啊，因为你知道现在毕竟没有
开发票，
我们
不是没有没有那么长，一直现金在身上。
对啊，我们尾款的话可以用 Line Pay
哦 ，Line Pay
对、
哦、
Line Pay 或者是现金这样。
OK OK，
对对对，
这只是好奇而已的、了解。那所以目前一年多收发都没有想放弃，
是还好，因为其实。会想要放弃的话，除非是说他觉得他在客户家整理一直有受挫的感受吧、
哦欸、会遇到一些很奇怪，这样好像有点歧视，应该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人吗、我只是脑子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怪老头
哦，色伯伯
会吗？
怪老头跟色伯伯是还好，但我们也是会遇到就是要求比较多的客户。
例如呢会有哪些要求？
就是他可能
洗衣服吗？
是不是不是那一种就是他是那种就是会要求要做到很细致的那一种客户。
多细致啊，
就是可能说他是要分类分得很细，然后或者是说
铅笔、圆珠笔、橡皮擦、订书机这样吗？
啊，那个是我们本来就会分。
哦哦哦
我们本来就会这样分、
哦、那多细致啊，
就是
好奇。
可能比如说他可能说光是杯子他有很多种不同的杯子，可能说喝茶用的、喝咖啡用的、然后可能说就是观赏用的，就是他会有很多种
纪念杯，
对，
有可能是爱马仕的啊，
对啊、
哦、
或者说星巴克一整面墙这样、
哦、
对，就是可能会有很多个，比如说因为他的那个收藏嗜好，或者是像哦，我们有遇过那种，最近有遇过比较多是那种比较贵妇类型的客户、对，那他们的东西就是属于比较高单价的物品， 对，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就要很小心，就可能说就是要小心，可能他不能当一般的衣服这样折，他可能要挂起来
哦、OK OK，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会增加一些就是就变成说我们要用其他的处理方式去把这个东西处理好这样。
那你首先要先分辨是哪个牌子吧。
对对这个还蛮难的，因为有因为应该是说因为不是所有的名牌你都会知道。对，那你要就是可能比如说你要透过那个衣服的材质，可能比如说那个资料啊，
摸一下就知道，
对，因为、
你就多看一下那上面的背领后面，
对啊，
再 Google 一下，立马就出来，你就哦 ，OK， 两万，好，知道了。
有，因为像我们，最近有一个诊疗师，他就说他那时候去整理的时候他不知道，然后他是后来就是他刚好就有在逛百货公司，然后就因为他就发现说那个客户有一个。他有很多同一个牌子的衣服，他那时候只有注意到这件事。
OK， 理解。
然后他是事后就是在逛百货公司的时候，然后发现那个贵、然后就哇，就
这么贵，
一件衣服可能就一两万这样子，然后就吓到，说哦，原来我前两天已经摸了这么贵的衣服。
所以真的是比较特殊就对了。
对，真的算比较特殊。然后或者是说，也是会有遇到那种就是可能说你踏进他家，他是没有地板的。
没有地板是水泥地，
全部都是东西。
哦，
就是你看不到地板。
那这个才是应该真的要找诊疗师啊。
对，
这个
就
是真正你们
就是你可能要把东西拨开的时候，哦，原来沙发在这里，
也太可怕。
不是讲你吧？
不是，
你家应该没有
找，我现在住家里。
哦，
对，你妈应该会疯掉，所以应该还好。
对，
所以那我会想问，有没有比较是会有那种比较不尊重你们的专业吗？你懂我那意思吗？你可能一进来哦，就像 Vic 一开始有举例，哎、咖啡杯在这边，然后我旁边煮水，或者是你知道我咖啡杯，然后旁边可能是烤面包机啦、空气啊、那个什么气炸锅啦，因为你一定都是厨房类的东西嘛。但是我就是跟你讲说， 你这样的流程，你这样的摆法不对，因为我这个是要怎样又怎样，
嗯，
对，会不会有类似这些？
我觉得如果是刚刚这个状况的话是还好，因为就会变成说我们，因为我们在移动那些物品的过程中的话，当然有时候客户会在跟我们讲说，欸，他这个东西其实平常他是会放在哪里，或者是他会跟什么东西一起用，对，那我们就会再帮他做调整，或者我们可能就会再跟他问细一点说，欸，那可能比如说他刚刚前面没有提到，那他可能是因为刚好看到我们在移动的时候他提到这件事，那我们就会再问再细一点是怎么样用，对，那刚刚提到说比如说会比较不尊重部分，
对对对对，
那难免还是会有，
嗯，
对，就是可能说他就是把你当做
打
扫的
阿姨，对，
就是他可能就觉得说你问那么多干嘛，我没有要跟你讲这些，
那他就请道府清洁就好了，
可是那就是他等于说他误会了，
哦，
就是他误会我们提供的服务，
可是我觉得这情况应该比较少，欸，
比较少，因
因为
我们其实
前面的 sales 都
挡掉了，对对对，因为我们其实前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跟他说明说我们会怎么样进行，比如说我们会有分几个步骤，可能说就是会把东西全部搬下来然后做分类，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多是不 open，
嗯，不 open 的话，
就是，
我们也不会强迫他啦，对啊，
就是，你懂我意思吗？你一定要问我这些，那我就不好意思说，就是我前某一个男朋友的东西啊。我
对啊，确实，因为这个的话，当然有一些客人他是他是属于比较有心房的那一种，對對對，或是他不容易去跟我们讲到他其实真的在想什么，
可是偏偏又要请他，又觉得自己有需要，
就是他有需要整理啦，
对，
對，可是。因为像这种客户的话，当然就是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帮他做到就是很符合他生活习惯的，因为如果他没有这么愿意跟我们讲的话，
那
对，那我们
现场就放过他，因为他是
目前的人，啊，因为你也不可
放过他，
因为你真的有点难，就是在短时间内强迫他做这些事，
对对对
对
对，
对，那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就会变成说，那我们就是以常理判断，或者我们会去观察说他家平常东西是怎么放的，
了解，
对，就是可能说这个东西我是从他的房间收下来的，
嗯，
那我可能就是在把它上架回去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把它上在可能说类似的位置，
但 但是这种例子就会变成他可能顶多你帮他整理
了
一下，清洁了一下，對對對，而没有而他没有真正用到诊疗师的整个的价值在哪里，
嗯，对啊，
但是还是会 follow up 吗，
嗯，
你知道毕竟是 business
还是会，因为其实我们在几乎就是整理完的隔一两天，那因为我们就是每个客户会有一个负责的业务，就是我们日称他是顾问这样子啦，对，那他们其实都会回头去询问客户的感受，对，就可能说就整理还习惯吗，或者是就使用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会去关心他这样子。
请问你有没有拿过恶评，
恶评
就是负面啊，就是你给
应该是说会有客诉啦，
哦，客诉，
对，
请问客诉的内容会是什么，
客诉的话就是可能客户可能会反映说就是就是我们整理的方式跟他使用的习惯不一样，
哦，可是这很主观耶，
对，这个其实应该是说客诉其实都是很主观的，就是可能说比如说客户讲或者是客户可能会讲说他什么东西就是不见或者他的东西坏掉，
哦，这也是，
然后他觉得是，他觉得是我们诊疗师在整理的过程中
弄掉了，
对对对，
那怎么办，这个蛮重要，我觉得这体会很常遇到，
因为我们
有密录器吗，
不行啊，
不行吗，
这执法，
啊，对啊，因
为怎么录
我们
的家，
我们顶多是会，哦，我们会做整理前跟整理后的拍照记录，对，
哦，拍照，
那
可是
我们会拍照，
把整个东西都拍，你没有办法把整个家，假设他是 case 是整个家，嗯，你怎么把两房一厅的什么一房一厅整个拍下来，
嗯，就是对对对，可是这个话因为我们如果是单纯比如说他说他东西不见，嗯，那其实我们是照理来说我们都是有办法用物品的类别去跟他讲说我们把东西收在哪里，
OK，
对，因为我们其实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们是会上标签，就是我们是用便利贴的方式啊，
嗯，
就是我们会帮他贴在抽屉上或柜子上，就是这个抽屉是放什么，
嗯，
就是我们会帮他做分类，因为他其实东西全部都可能大风吹之后他自己也不知道东西新的位置在哪，所以我们会先帮他做个定位标签，对，那如果他是东西找不到的话，我们先因为 因为原则上有经手过那些物品的老师，他们会记得，就是有看过这个东西，对，那他们就有办法去回复客户说他放在哪个位置，请他去那边确认。
真的是东西不见呢？有遇过吗？
真的东西不见有遇过。那一种的话，嗯，因为其实原则上，如果是我们有印象的物品的话，我们当然是有办法回复他。
对对对，
可是如果是我们没有印象的物品，
然后又没有拍到照，因为你知道你怎么拍呢？一房一厅两房一厅啊，
我们只能尽量啦，就是可能说像柜子啊或者是抽屉，就是我们要拍细部的记录这样子。对，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几乎每天都有出班的话，其实你的记忆很快就会被新的案子洗掉。
是啊是啊，
对，所以我们也是需要看照片去回想说，哦，这个 case 的东西我是怎么收
的。那有没有真的不见然后硬要你们赔？
也是有，
这里有没有很奇怪的物品是不见的？
是没有到，
我倒觉得应该有可能是很奇怪的物品，就是不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贵重物品，你懂我那意思吗？
对对对，
不再是那种啊，我的金表的什么项链，我觉得
他已经不在了，他一直以为他还在。
对，然后我觉得他讲，我觉得通常会来客诉东西不见的是，可能那个东西比较是特殊的。可能不是你懂我意思
吗？一直在他记忆中。
对啊，有应该有可能啊。
因为像这种的话，如果真的就是有走到需要理赔的话，我们还是有相关的规定啦。
Oh, okay.
对，那当然就是原则上我们会尽量去跟客户就是跟他安抚，就是跟他讲说东西到底放在哪。
那真的有人说他的东西不见了。就是金表啦，项链啦，
是没有到什么金表项链啦，因为其实我们都会提醒客户，就是前一天对贵重物品要先收起来。
OK，
然后我们在整理的过程中，如果看到就是有价值的物品，比如说钱啊，或者是首饰，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请客户先收起来。
所以有发现过私房钱吗？
有啊，
一定有。
我们今我们很多客户
性革命之类的，
我们很多客户有时候查到自己已经忘记他到底查。
没错，
现场会吵起来吗？
是没有啦，我们就是会，我们就是
很尴尬，是不是？
我们就是如果发现有钱的话，我们就会，或者是有时候可能红包，然后里面其实还有钱，
没错。
对，那我们就是只要有看到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会第一时间跟他讲。对，因为这个话也是有点算是保护诊疗师，对，就是也避免被误会这样子。对啊，
其实他这个蛮好。你们有客诉，你们有客服吗？还是你们的客服目前也是你们的 sales？ 因为你们是百哦，因为我正在想当他们客服应该蛮累的。不是，因为你知道他可能会讲他丢的东西真的可能不是我们印象中那种到府清洁，
对啊，
我的项链掉了，我觉得他们这个东西好像不会是。
有时候可能是生活上会用到的
东西，对，但是
对, 對
我只是在想，真的蛮特别的，
嗯，
有，
嗯，
我觉得好烦哦、喔，
你完全不想，完全没有考虑这职业，
因为像这个部分，我们在现场真的要很小心，是说，因为像我们要丢东西呀、啊
嗯，
就是其实丢东西不是由诊疗师去决定要不要丢，
当然啦，就是消费者客户，
对，就是他自己决定，所以我们在丢之前会先跟他讲说，哎、欸
嗯，
这个东西你确定要丢？我们才会把它放到垃圾袋里面。
OK OK， 理解。
对对对，
搞不好他自己忘记、欸、
也有啊，也会
啊。哦，对对对，
因为其实说实在，因为客诉真的很主观，
哦、对对对，
有时候、啊、有时候是客户的认知。对，那当然就是有时候你因为毕竟他客户，有时候你也很难去跟他讲说，就是其实他的问题。
很 indirect 的跟客户讲、oh, 对，不能直接
是你有病，
很婉转的跟他讲说就是我们已经有做很多防护措施了、oh, 对
哦、oh, 了解 OK， 但是我想问一下，那这样你们全公司上下目前不管兼职或全职、
嗯、
大概有多少人啊？
你知道问
全部无所谓，
你知道问诊疗师还是
全部？我蛮好奇整个公司会有多少人啊，
因为如果以就是比如说负责公司营运的员工的话，大概是15位左右。
哦，那也很多嘞。
对，因为我们有分蛮多部门的，就是可能说像业务部，然后还有像、
啊、
我自己带那个部门是育成部，就是
育成是什么意思？
就是诊疗师的那个训练培育
哦，育成计划
对
育
成
教育的育
对对对
育成 OK 可以理解。
然后还有像是负责课程的学院部，
就培训课程的 OK 理解。
然后还有像就是内容部、行销部这样子
哦，
对，
了解，那也是真的蛮多的，
对啊，
就真的很像道府清洁的那一种嘞，
就是以。规模来讲的话差不多，
啊，
然后
就是一般的公司，
对，然后其他的话就是跟公司配合的诊疗师。那诊疗师的话，其实如果你就是全职做诊疗师的跟兼职做诊疗师的加起来应该有100位以上，
很多，
因为我们是
那都在台北吗？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全台湾都有。
哦，OK， 所以
对
，OK， 所以我今天有这需求，我可能用脸书留言，或者是我自己打电话进去，然后你们就会安排。
看你在哪个地区，
我假设我是在台南，
对，
然后
那我们就会请就是南部的诊疗师。
哦，
对，
北中南都有，就对，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想，是不是只有台北才有啊？
我们大部分是在台北，那就是因为我们后来其实，在中部跟南部也都有开课，就是。就等于说当地的那个
台中，
对，想要学收纳整理的人，他们就可以去上当地的课程。
那南部是在哪里开？
南部我们主要是在高雄，
哦，
对，然后或者是台南这样子。
OK，
对，
了解。所以等于是说北中南都有，
嗯，
这 business model 也比较对啊。
对，因为其实而且那个中部跟南部的那个整理的需求又跟北部很不一样。
对，因为我们就是你知道我们都
是透天，
对，
没错，
南部是透天一整栋的，然后
我从小就是
中部就是那种大坪数，
嗯，
就是从 对
一层公寓那一种，对啊，因为我们从小就是会有每个礼拜每个礼拜三或者每个礼拜天都会有人来整理，
嗯，
道府清洁的那阿姨，然后现在过年前不好意思哦，十二月
超满，
超满的，
对啊，
就要立马订，然后我。题外话讲一个，那个打扫阿上我们都很熟嘛，然后我们就跟他说要扫我阿妈那里，我阿妈也是透天的，然后他就跟我姐说，那一天你要把你阿妈带出去哦，你知道那一天
我懂我懂，
因为阿妈就喜欢纸，我跟你讲不好意思，我都讲我妈那边真的很难搞，但是我都觉得每一个人都很难搞，大家的意思就是说。阿嬷就喜欢坐在那边指挥别人嘛，
就指手画脚，
对，
我说啊，那个那边怎样怎样子。
可是对我来讲没有，因为我跟你讲，别人来要来打扫那一天，我一定出去。
嗯，
我干嘛看别人来打扫啦？他尴尬我也尴尬，而且他一来我就会出去，然后我回来家都整理好，
对啊，
都没有灰尘，那不是很好吗？
对
啊，但是确实会有发生，就是。放了一些钱忘记了，例如发现两叠人民币20000吧，然后我就这样说，然后我姐说是你的啊，我的，然后我说在哪里啊，她说在你房间的衣柜的抽屉的里面，然后我就说那当然是我的啊，你为什么还
要问，都在你衣柜的抽屉，
对啊，但是她的意思是有可能她拿给我忘记，我说才没这回事，我说没这回事，你有去过上海工作，
她想嗷嗷看，
想说她借放的，
没有，然后她也不是说想嗷嗷看，因为她就说那我就直接放进我人民币的账户咯，
不可以啊，不可以，
不是啊，我直接让他放进，不是啊，因为你那两点我要再为了这两点回去处理吗，啊，
哦，那时候你在北部
啊，
对啊，我就直接让他先，因为 前一阵子的事啊，我就说你去，当然因为你不会想要放在家嘛，所以就直接先存进银行再说
啊，
嗯，
哦，
只是你当然存进银行就是会有扣你税嘛，因为你的利，他扣那利息也很低，他不是超过一个金额就要扣你存款的那个吗，
对，他像，
啊，
可能像汇率又变，
对啊，超烂的，白了喂，那是题外话，因为那一天我姐真的是把我阿嬷带走
哦，我们有时候也会跟客户沟通这个，
你懂我意思吗，
对，
对，可是我真的要跟你讲中南部的需求真的很大，是因为我们那是透天处的，所以我们最主要找人来打扫就是做什么你知道吗，扫清洁窗户，太多窗户，
有
对，太多窗户，所以变得
窗户真的蛮需要，
他如果是人手不够的话，我们就要帮他，我们就自己都要下来帮他把那个窗帘全部都拆开，他洗的窗帘，我们窗帘，然后窗帘再拿去洗，洗好再过下午的时候再挂回去，是这样子的，透天处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台南的公寓现在都卖得很好，没人想再住透天处，那打扫你知道有多
累，
对，然后现在当然你说豪华一点，透天处你没有电梯，我现在说 透天处都不想打扫，我还每一年还 maintain 那个电梯干嘛？
对啊，你还要维修。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透天处大家都会想说长辈一起住，所以为什么现在公寓卖得很好，心想说因为没有那么多人想跟长辈住啊，
对，
要有自己的 space 啊，所以就是这样。但中南部真的需求很高。
哦，
需求很高，
但我们
都用抢的，
对啊。但我们目前就是南部的话，我们是有发现，就是它的整理需求的话，会比较偏向是说把东西分类好，然后就是摆整齐，
没错，
对，就是它就是整理的那个细致程度，其实不用到北部这么多，因为它完全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放，对，所以其实你叫他筛选，他会觉得说啊，我明明就放下，我干嘛筛？
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大概三到五年之后啊，大概你可能过两年之后又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中南部的他会情愿你来告诉我说，请问哪些东西我就值得丢？对，就差很多。
对啊，因为其实他会一直在
转变，没错没错。然后为什么会这么讲？我告诉你，每个透天处里面的起码会有一个柜子或箱子里面放满了没有用到的纸箱。
好像有欸，
有好不好？然后我现在都倡导，请把这些没有用到的纸，那个纸袋有没有？给外面那个回收的阿上。因为你又用不到，然后你就说这 LV 的、这 Fendi 的，我想说又如何？
没有啦，他如果真的要，他可以上网拍啦，就是
不用。如
果是有袋子
吗？我跟你
讲，就是名牌的袋子，有些人会买。
但是你都已经有钱买了，
对啊，
那些黑贝手表、珍珠珠宝，那你何必再执着那个纸袋呢？所以我都会告诉他们说，就做一下功德吧，就把它捐出去吧。
对啊，这其实真的不需要留那么多啦。
不好意思，透天处里面真的是这样，然后还有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行李箱
哦，对对对，
哦，好像是，
而且一个人可能会有就三四个行李箱，各种大小，
没错，我家起码有十个起，
对啊，
每一个人都要自己一组，
对啊，对啊，
我都想说有事吗？每个人都要自己一组哦，
我觉得你会变他们公司黑名单，不会接，
没有，我们
没有，好不好？这是长期客户，
对，我目前都还是道府的亲家，
道府亲家，
所以我一直觉得中南部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而且之前我们有一个就是南部的伙伴，然后他说他去整理到一个就是有钱就是任性的，
没错，我跟你讲，
一个家庭，
对，
他们是直接买一栋房子拿来放东西，
对，
就是他们用不到
仓库的概念，
一个仓库的概念。然后那个女主人她就是摆明就是她就是没有要丢，
对，没
错，她就是衣服一整间，可是她就是要留着，
没错，
她只叫你去理货的概念，
就是她顶多就是再买另外一间房子把东西放。
什么？
所以这个就
有没有超任性？
这个就很值得做。可是说实在的，
啊、
它空间很大、啊。
对啊，按他就是摆明他就是没有要丢、啊，所以你去的话就顶多是把分类分
真的是
分仔细，
对
对对，
还有分仔细而已、嗯。但是我会蛮想知道，那请问你们这种居家诊疗师，跟我们一般上班族，请问你们的薪资跟福利的那些措施是跟外面一样吗？
因为其实诊疗师他还是比较算是接案性质的对的工作。那我们福利的话应该是顶多说我们会有就是继续做内部的训练啦。对，就是可能不会是说他开始接案之后他就都要靠自己这样。因为他如果是跟公司合作有签约的话，那其实我们每个礼拜四会有一个固定一个研讨会，就是可能说他如果在出班有遇到一些什么状况啊，就是他们是可以直接现场做讨论。
哦，了解。
对，然后或者是说像我们也会有安排可能说不同主题的就是题目让大家去练习讨论，然后还有像我们每个月会请就是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做演讲，就是让大家就是更充实一些其他领域的知识这样子。
哦，那蛮不错。
对对对。
可是那我想问是说，那像你们的上班日呢，因为你们是不是就会变成六日本来就要摆 case？ 因为很多人是六日才有空啊。
对，
很多消费者六日才有空啊。
其实我们平日跟假日的客户都还蛮平均的，就是有很多人是平日整理。
哦，了解。所以你们若是想要周休二日，礼拜六日不接也可以。
也可以，就是你自己，因为我们是排班的嘛，那你等于说你自己给班的时间你自己处理啊，就是可能说你就自己决定你的行程。对，那当然就是你如果是假日不接的话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啦，只是就当然你就可能比较 就是你当然 case 会少一些，因为我们就是原则上平日跟假日的客户算是差不多。
OK，
对对对。
那你们会有规定，或者是你们平均，我不知道算一个月，或你有这数字，或一个礼拜或一个月，你们大概都会接多少 case 啊？平均一个人，
一个人的话，其实要看他自己给班时间。那我们目前就是以比较给班日比较多的话，大概是半个月，就是大概15天左右。对，因为我们自己有就是大概
他等于是15天，他等于是15天，每一天都有 case。
对对对，
因为你最少4个小时起跳嘛，啊，所以他可能一去就4个小时或8个小时哦。
嗯，
哦，了解。那就等于是做一天休息一天，有可能
差不多。
诶，那如果那他如果真的是没有班呢？
如果真的没有班的话也是会有啊，因为其实像过年前的话算是整理的旺季嘛。那其实通常过完年大概2月3月的话就会，
3月是小月，
对，就是比较没有人要整理，因为他可能过年前才刚整理完。
对
对，那个时间就算是淡季，
那就是可以休息。
对，
可以请一个月吗？
可以啊。就是看，因为其实那个
当成一般的公司，
感觉过完年还在整理，
他就是一个有一些人他们是可能过年前还来不及整理，他们就过年后，可是比较少。
我的意思说
过
年聚会很多，
对
对
对，
叫不到人啊。
我们去年很多案子就是过年后还在整理，因为过年前真的没有档期。
对啊，是啊，一定是这样的啊。那这样大概是了解。那我会比较想问一下是说，若是真的有兴趣做诊疗师的人的话，你觉得他可能要符合哪些特质，或者是你可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特质的话会蛮建议是说，他自己要有那个就是包容，还有就是
包容，
真的，因为就是对啊，因为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客户，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的个性跟他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对，那像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学员，他是抱持着就是极简主义的路线，那个话其实就会有一点会，
但是
他要有办法调试。对对对，
因为他若是遇到那个南部的客户，
对啊，或是他遇到那个没有地板的，就是他可能自己没有办法承受。
哎，这个不错，这个
对啊，
这个是蛮
对
的。对，
就是你要有办法去，就你自己是极简主义没有关系，可是你不能强迫客户也要极简主义。
哦，
对，因为像有时候你真的会遇到，就是客户他真的没有办法丢东西的，
可以理解啊。
对，可是你不能强迫他，他真的他就已经这样子几十年了，要怎么教他在一天内就是完全
改变？
改变，
没错，
对啊，就是你只能慢慢来。
那万一跟客户吵架怎么办？
跟客户吵架要看什么状况。欸，就是
会有这种事情吗？有听过吗？
我那不太，也不能说是跟客户吵架，就是也很算是说，我们比较常遇到的是客户跟自己的家人吵架。
哦，可以理解。
对，
好尴尬哦。
然后就诊疗室好像在那边就是原厂的。
对啊，他现场在 live。
对，
可是问题是我完全可以理解，就跟，
对啊，
就跟我阿嬷在那里一样啊。我阿嬷若不离开的话，我当然只能跟我阿嬷吵架，然后阿嬷就说，为什么你硬要把我拉离开。
啊，
我总不能跟他说你不要阻挡别人来打扫行不行。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啊，因为我们比较常去处理的是就是客户跟家人之间的。
没错，这个真的很长。
对对对。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对啊。
那若是说他想要做诊疗师的第一步呢？
我觉得还是要他要先整理自己的家
啊。哦，那他整理完需要给你们看吗？
他要给我们看当然很欢迎啊。
哦，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他如果在整理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协助他。因为其实我们在中阶课的那个认证，就是其中有一项作业就是你要整理自己的房间。对，因为其实你如果没有真的去经历过那个整理的过程，就是你自己同时是那一个物品的主人，然后你又是在整理的那一个人，你需
要
去体验那个感受。
你们要他先去体验那个感受。
对对对，
先要去他体验这个东西丢还是不丢。
对，
他
自己经历过。对，
哦，
他自己天人交战过之后，或者是他自己在整理的过程中，其实整理物品其实很多最后其实是在整理自己的内心。
对啊，没错。
因为你会一直在做价值观的判断。
没错。
对，然后去判断说到底这个东西是 对你来讲到底是重要或不重要，
偏偏这个东西又很主观啊，你每天都在那边，哦，原来是这样子，
啊，那我们会蛮建议是说，他要去整理别人家之前，他要先整理自己的家。
OK，可以理解。
对，
但是我不知道你自己，因为你前面真的是有做过不一样的工作，然后到你现在做这个诊疗师，你觉得对你来讲做诊疗师最大的收获或帮助是什么？
我觉得收获的话，就是因为我因为诊疗师这个角色，我可以去到很多人家里面，就是你在其他工作的话比较难有机会去这样子走进人家的家庭，那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家长什么样子，然后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是跟你完全不一样的，对，然后就是你可能就是，或是他们因为每个客户的职业都不一样，对，那你可以透过这个诊疗师这个角色去认识很多不同的各式各样的人，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这个就是诊疗师这个角色他很特别的一个，而且他在整理过程中你又会去跟客户就是稍微了解他的
人生，他的生活方式，
对对对，就是等于
说你是有打算帮他出书吗？就是把各个故事收集起来，
对，
他当过编辑，
很
适合，欸，
对啊，可以，欸，但是我另外会想要问一个问题，因为你总是会有遇到可能就像我们那时候当 hunter 或者是你 一天上班下来，你总是会有一整天，天啊，全部都是负面的事情，所以搞得你那一天也很负面，你有可能遇到一个很负面的客户，也会搞得你一整天就是你知道你一动那一次吗，因为就像你遇到很快乐的你跟他聊，哦，就很正向，但你遇到很负面的你一整天，天啊，整个是，那你们要怎么去，你会有一些你自己的方式，你自己的方式去整理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吗？因为你懂我意思吗，有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再去下一个客户，
对，
问题是你前面的那一个情绪没有整理好，有时候你真的觉得你到另外一个客户那一边，那心情还是没有调试过来。
但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比较好转换的是说，因为其实当我们离开他家里的时候，
就拜拜了，
对啊，
有这么简单吗？
那你没有遇过那种情绪崩溃的人？
对啊，一定会吧。
你说在整理的过程中
分享事情，然后讲他情绪崩溃，
看他哪一种崩溃。因为如果是哭的话，就等他哭完，
你就这么冷静吗？
可是我觉得他有可能已经，你知道，
因为有些人真的他要
起码15个客户啦，
他要把情绪发泄完之后，他就可以把这个物品丢掉了。
你就觉得，你是觉得松一口气，就觉得他把它丢掉了。
像有一些长辈，他就是属于那种，他跟你分享完这个故事之后，他就觉得啊，好啦，那这个东西我也真的不会用到，那就不用了，这样。
哦，我阿嬷，不好意思，我阿嬷绝对不是这一种型，
好，
完全不是，任何一个物品
都要留吗？
都要留，对，而且不，你动一动他的东西哦。会崩溃，他崩溃。
可是我看过相关的那个文章说，这个就是因为他们经历过二战，
对啊，对啊，
对
啊，
所以我们没有碰他，我们曾经有碰过一次，真的很可怕。
对啊，所以
你可以想象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大哭三天，
哇，
你碰了他的东西，
对，
你懂那意思吗？所以从此都没有帮他碰。然后会帮他把药拍好在哪里，因为避免他每次清洁完都说他找不到他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说 OK 我跟你讲在哪里，千万不要说是别人怎么样，不然接下来就没人要来帮你打扫了。
对啊，
对，因为后面会加这句，
我觉得这个话就是你要去看他是为什么会这样，就你还是要去回去推到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比如说像长辈的话，尤其是可能说老人家的话，我们真的不太会去强迫他，因为他有他的那个生活历练的关系，对，或是他以前可能真的很穷很苦，所以他对于物品就是他会觉得拥有这些东西，他才觉得自己就是有拥有了这些，比如说富有或什么的，对对对，那个东西他其实它不是只是物品而已，
对啊，它的东西，
对对对，
就是那种安全感好像会不见啊，
对啊。
那我们最后还是想要请春春是说，你可以就你目前经历过了几个不同的职业嘛，可以对你的目前的职业讲有什么样的感想吗？不管是当出版社的编辑，或者是专门在设计数位的课程，或者是到现在的这诊疗师，你自己目前的职场的感想呢？
我觉得就是在职场的话难免就是做久会有倦怠感，对，那 嗯，还是要去想办法在每一个工作中去找出就是再小的乐趣都好，就是可能说
再小的乐趣，
对对对，就是可能说你在做的过程中，比如说像当编辑的时候，你要一直去看稿，其实也很累，可是你在看稿的过程中，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把这本书就是做完，就是出版，
嗯，
那你就会觉得哇，这也等于是你的小孩，
哦，好理解，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去想办法去让自己在生活中找到一些小乐趣，这样子。
OK，
对 对，
對，那这样大概是理解，嗯，好啊。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春春。若是对居家诊疗室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真的很想成为一个诊疗师的话，嗯，我们会把相关的网站的连结放在我们的脸书上。那今天就谢谢春春喽，谢
谢，
谢
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